这是广告。我一直很喜欢迪化街，因为迪化街里面都是复古的浓浓的味道。那这一次呢，那杏仁粉呢，哇，冲起来真的很好喝。它是南北杏，也就是你祖母牵着你走到古早的市场上去喝古老杏仁茶的味道。为什么要说古老杏仁茶呢？因为后来那种很可怕的那种杏仁香精的味道其实是化学的，但是和盛堂的当然是天然植物的，而且它磨得很细，很容易冲，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爱上它了，也是我们 FB 的电商卖的最好的东西。它的干燕窝也是创造了台北最好的价格，如果你跟一般的广告做很大的商家买一斤大概7万多块的话，它只有4万出头、我说只有不应该，但燕窝本来就是很贵的东西。那它的炭烤鱿鱼还有醋橄榄也是他们三代的最佳礼物。喜欢那些小蜜饯五香菊若也非常非常的好吃，那请你到资讯栏的连结看一看。欢迎收听广告。代后呢，是我觉得最阿萨里的厂商，他的老板徐彩梅是医美诊所的创办人，做生意也做很久了，我最喜欢跟他谈生意。为什么呢？这次母亲节他们的保养品送的到达一个你无法相信的地步，是买三大送三大再送三小，这不是讲什么脏话，就是同样的东西你如果买三瓶大瓶的，那就再送三瓶大瓶的，又送三瓶小瓶的，三瓶小瓶的就等于一瓶大瓶的，而且它的东西品质非常好，台湾制的，你要有信心。那么到了3800块的时候它会送你很多东西了，1800呢也送你很多东西了，那6000呢就会送你天然珍珠项链，还有加上那个戒指，就整个套组都是天然珍珠，这个在外面呢买起来大概就是6000-7000块啊，所以买一份东西你可以送好多个人啊，妈妈阿姨之类的，请你看资讯栏的连结，只有母亲节独享哦。
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欢迎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我今天要来讲女人什么时候才能做全职太太，也就是全职的家庭主妇。这是一位女性的微博的博主写的文章，她叫做灰玻璃。看了这篇文章我觉得很有意思，那我们就来讲讲爱情的经济学吧。她说的故事是这样的，妈妈在生我没多久之后，她就辞职当了家庭主妇，爸爸也赞成。这30年来妈妈每隔一段时间就想要到外头去重新就业，因为他们两个可能就是大学的同学，但是爸爸都不支持，认为家里又不缺钱花，你赚这一点点钱还不如好好顾家。我爸爸呢就是家庭生活的受益者，但是他却转身对女儿我说，永远不要当家庭主妇，那样的人人生很没意思。其实他这个故事让我想起我爸爸，其实男性都是比较不自觉的，而且他们在一个重男轻女社会的确是获利者。我爸爸对我的祖母妈妈的态度对我也不一样，跟这个也有一点类似。我爸爸觉得我应该好好的读书啊，有一个这个大好前程，那目前并没有让他太失望就是了。可是呢他对我的妈妈是怎么要求的呢？比如说我这爸爸也是不会讲话，我妈帮她当小学老师，事实上呢也分担了一部分的家计。当时我妈妈在50出头，因为他们那时候大概不到20岁就在当小学老师，她就想要选择退休，因为以当时的条件来说大概退休之后也没少拿几千块，现在听说是少很多了。于是呢我妈妈呢就说，那她是不是要早一点退休呢？我妈妈个性跟我不一样，我是那种刀切菜的，我妈就是从小非常非常的，他永远自己的事情都要问10个以上的人，但是又不是真的很接受别人的意见。我就看他为退休纠结了好几年。的确我爸爸赚的钱事实上也够，我爸爸也是老师但是他还有在补习班兼课。我爸那时候就跟他说什么，你要退休你就退休但是呢就
就怕你没事做，因为其实我爸爸只是为自己想，他很怕我妈妈在家里就变得更这个唠唠叨叨，或者是歇斯底里，管他太多。但是他后面又讲一句话，那时候就让我妈马上离开他的焦点，非常不高兴。他就跟我妈说，这么多年了，那你就退休没，多跟妈妈，就是我阿妈，学会几道好菜，这样子啊，我也有好东西吃。嘿，你想想看，谁都会不高兴吧。但我爸爸不知道，我妈那时候就非常生气，来跟我说，你看你看，说的什么话。我其实啊，当时还教训了我爸一番，我说你怎么可以叫自己的太太去学妈妈呢。哦，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写书了，我说你这样讲是找死。但我爸爸竟然浑然不觉，我爸说我有什么错呢，他真的煮的菜很难吃啊，我就希望他跟阿妈学一学。我老实说，我阿妈煮的菜也不好吃了，但是当然我妈因为她太有创意了，你知道吗，她可以把比如说隔顿的菜又炒在一起，把 A 加 B 加 C 都炒在一起让我们吃。你就可以知道，我以前呢，我们家住在就旁边都有亲戚，我们都宁愿去别的阿姨家吃饭，但是表哥表弟就是都不会来我家吃饭。对不起，我还是要说实话。好，问题不在这里。所以你知道，我爸爸也是认为太太就应该为他做这么多事情，这些都是应该的。可是我爸爸对我并不是这样哦，他就跟那些转头就明明是这个老婆牺牲的受益者，却转头跟女儿说永远不要当家庭主妇的人是一样的。我爸爸曾经对我说过几句话，充分证明女儿不是女人这种思想。比如说他跟我有一段日子在台北嘛，那我就是住在这个一个很简陋的房子，那房子是他买的，那我们会自己洗自己的衣服。你看我爸爸绝对不会叫我帮他做家事哦，当然我也没有那么贤惠在帮他做。只是有一次我爸爸把他的衣服放进洗衣机，他忘了洗，可是我接下来要洗我的衣服，于是我就帮他洗了，帮他晾了。你知道我爸爸至少感恩了我两次吗？就跟我说，哎呀真不好意思啊，让你洗衣服啊。我心想说，嘿，我阿妈跟我妈妈为你洗衣服洗了这么久，你都没有觉得不好意思，怎么我做一下就好像哦，就是要把我捧上天了。所以你看在他眼里啊，女儿跟女人是不一样的。他还跟我讲过啊，我大学毕业时我爸爸就说，哎，我没有要那么早当爷爷啊，你还是好好工作吧。所以他其实是非常不希望你当家庭主妇，他知道这样的人生很没意思，但是他事实上呢是希望有一个到处在照顾他，回来就有饭可以吃的这样的老婆。男人对自己的女儿，其实好爸爸还算是完全的真心了。像我爸爸就不会觉得别人的太太是多么高学历是值得敬佩，但女儿有高学历，他觉得这是非常非常 OK 很棒的事情。那么生活是很残忍的，原来男性看太太跟看女儿的状况不是很像。那至于你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当全职的家庭主妇呢？很多女生面临这样的选择，这种选择大部分就是在你结婚的时候，通常经济状况不是很稳定，如果老公正在创业，或老公的薪水不多，甚至老公的薪水比你多一点，而你有一个或两个孩子，你很快的就会发现保姆费显然比你去外面挣的钱多，于是很多女性就在职场必须就是往上发展的时候就退了下来，因为的确太辛苦了。可是这个问题在于，她们也并不擅长照顾孩子，而且啊，会在很年轻的时候受困于某种千篇一律的生活。当我们是个小婴儿时，我们其实也都是吸血鬼，就是一直让爸妈这么的烦恼，但是却不自知，都以为自己在路上滚一滚都长大了呢。什么状况呢，你才能够真正的放心当一个家庭主妇？这位灰玻璃他说，从经济学和资源分配的效率角度来看，让家里更善于赚钱的人去拼事业，赚钱能力弱的就要过度机会资源，承担家庭责任，是合理的分工方式。对的，我也看过一个论文，这样子的家庭就是该拼事业的拼事业，另外一个照顾家里，这是属于收益最大化的一种形式。但是我说的是过去啊，我认为 AI 时代并不一定，那现在其实也已经不一定了。 比较好的逻辑当然是专业的人让专业的人去做，不过这个逻辑从人性的角度来讲有什么漏洞呢？获得机会和资源的人很可能会出现归因的偏见，这话是讲得很深的，认为他的成功完全是归功于个人努力，这也是心理学上说的嘛。我们通常都认为哦，过错是外界的原因，成功是个人的努力啊。他们比较难去承认呢，事实上是有人在为我牺牲，在让渡机会给我。所以很多女性会听到这样的话，我每天在外面那么辛苦，你在家什么都不用做，你怎么还在找我麻烦呢？还有带个孩子怎么还带不好呢？还有我赚钱这么辛苦，为什么我感觉现在没有钱呢？你到底把钱花到哪里去了？但是他会错估了女性的，事实上她的牺牲换来你的利益，而且牺牲的大部分都是女性嘛。其实我早期也会认为啊，我看到我那亲戚在带小孩，他又没工作，两个小孩有什么不好带？我换我自己一个带一个小孩的时候，哇，带了两天，我都觉得说我的才华好像已经用光了，我的生命力也用光了。哎，大家还说我的孩子是个很乖巧的孩子，这也是真的，但到底我怎么了？所以你必须承认，不是很多妈妈都真的会带孩子。我那时候心理带，我已经学过经济学，我很知道，我呢宁愿呢拿我的机会成本，因为当时我年纪比较大了，我的机会成本一个小时大概可以换得啊15天有人帮我带孩子，大概是这样。所以我当然还继续工作，当然比较困难的母亲就是她真的一个月，她有两个孩子，但一个月的所得大概只能请一个保姆带一个孩子，那现在两个到底怎么办？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经济上的选择。还有你对个人的职业生涯也没有觉得会有太好的发展啊，再下去的也不高，所以很多人就选择退了下来。孩子的确是母亲的软肋，但是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孩子身上也有人性的规则，随着他的成长，他的核心需求会有转移，不只是日常陪伴那吃喝拉撒睡哦，他后来很怕你控制他，尤其现代孩子其实是渴望一个有社会上的身份榜样价值的母亲。这我大概是从我有两个朋友的经验呢，因为他们都比我早生孩子，有一个很有趣，也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本来跟先生两个都是，一个是医生，那另外一位呢就是药剂师，但是为了要带两个女儿，所以呢太太就先退下来。结果有一天他就听到他的大女儿，两个没有差几岁哦，在5、6岁的时候，就有人问他女儿说，那你将来要做什么呀？要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发问题的人也真的居心叵测。结果他的大女儿就说，我要像爸爸，我要去当医生。啊，那人家问他说，那妹妹呢？那妹妹大概只有3岁。他就看着妹妹说，妹妹没有用，跟妈妈一样在家里就好了。有的妈喂。哇，这个我这位药剂师的朋友心里觉得好悲凉啊。那另外还有个例子，我有一个女性朋友，她是牙医师，自己开诊所。有一天呢，她也觉得自己的孩子常调皮捣蛋，她要去学校道歉了，她也很头痛。有一天她就问她两个儿子说，妈妈是不是诊所不要开了，回家好好教育你们。你知道这两个小孩才念国小，纷纷说，妈不要不要不要，我走过我们家那诊所的时候都会跟我同学说，那个是我妈开的，你就拜托不要辞掉。真的，我们两个愿意啊，就是乖一点啊，你不要辞职就好。反正这是两个真的发生在我旁边的笑话。其实啊，问题是我们都算短期，没有算长期。虽然算短期机会成本，你的薪水大概就等于保姆的费用，但是想请问你，事实上啊，你要请人家帮忙带或什么，当然会带的不是很好了，或者是请阿公阿嬷什么帮忙啊，这些费用付出都是暂时的。孩子如果上小学，这费用就会慢慢减省，你的工作薪水是会慢慢增高。用长期来说， 如果你真的不擅长带小孩，而你又在家带小孩，所得的答案就是你连你的长期的所得也就丧失了。如果你的工作不错，你不可以看眼前的收入，你要看远景，所以这还是一个考量的重点。为什么？老实讲，这就现实嘛。不管你是不是可以留职停薪或什么，你也知道职场是个单行道，很多工作的机会一旦放弃，永远永远永远捡不回来。还有啊，东方的法律也不支持全额妈妈哦，除了日本之外哦。比如说哈，我们先来讲美国好了哈。夫妻退休，没有工作过的家庭主妇也可以拿配偶退休金的一半当自己的社保福利，那配偶听说是不受影响的。那如果配偶的工资较高，全职家庭主妇拿到的钱跟自己工作赚的钱差不多，哇，怎么这么好的福利啊。那如果离婚的话呢，各州规定的期限不同，就结婚几年以上，在工作的男士除了要支付孩子的抚养费，还要支付前妻赡养费直到他再嫁。我们是没有赡养费的，我们大概就只有那个抚养费，我们的那个赡养费啊，都是口头的称呼，法律上没有这一条。那日本呢，日本的状况啊，我觉得为了要保护日本非常多的全职主妇在经济和法律体制上不要受到欺负，它其实是有所得税的宽免，还有免保额领养老金的待遇哦，也就是你在为国家牺牲，在带孩子嘛，带出强壮的国民下一代。离婚的时候，不管丈夫有没有同意，就可以得到他的后生年金的一半呢，还可以跟有过错的丈夫或你遇到第三者一起请求赔偿。那老公当企业雇员也有配偶减税的政策。我们几乎是，你也知道我们的税法长久以来结婚反而是一种比较大的惩罚。好了，谈这些大的体制没有用，因为我们改变不了，你又不是总统，所以先不要谈大问题。那何时才能当家庭主妇呢？这个答案就是你不要因为逃避辛苦的职业生涯就去当家庭主妇。不要哈，每天呢都把没关系，我回家给老公养啊。你自己想想，到底人家能够养你多久，或是不是真的能够养你？夫妻双方，当一方长期依赖另外一方，当收入来源首先向上的时候，相信我，不管你长得多美，关系很容易发生变化。所以呢，不要轻易放弃你的职场。当然呢，除非你家已经让你这个吃喝不尽啊，或者没有人敢得罪你，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你要想一想，如果你放弃，那你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经济的可能来源？最近的状况比较好，是有些太太真的当网红当出名了，或者是自己有一些在家可以接 case 啊，陪伴孩子成长当然是好的。可是一个女人必须要过有质量的生活，这也必须要经济支撑的。你知道有经济的能力的家庭主妇跟没有经济的能力的家庭主妇差在哪里呢？差在贫贱夫妻一定百事哀这里。不是每一个人都享有让老公养的条件，这也跟老公赚的钱到底多还是不多，我觉得这不是主要问题，而是你对你的人生的思考，也就是你到底期不期待自己的事业上有成就，还有你如何去面对要带幼儿又要奋斗经济的问题。显然撒手不管或者是让经济越来越困难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毕竟你跟我也看过非常多首先向上的甚至嫁入豪门的主妇，后来他被抛弃了，或者呢因为财产问题大家对簿公堂，然后你变得非常非常弱势。而且啊，这妙的是很多婆婆希望媳妇当家庭主妇，但是不自觉地把媳妇当成敏虫，这显然对女性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讯息。所以是不是要当全职主妇，请不要问别人，要从经济上也要来考量一下，还有你的长期发展上，你不能只算现在的账本，你要把你的整个人生都算一算。 任何一个人，不管是男人和女人，要有一个可以赚钱的专长，毕竟是好的，千万不要再有找长期饭票的思考。以前呢，我们这一代男生可能还自愿当长期饭票，虽然可能也养不好，可是现在男人你问他说你要当我的长期饭票吗，会回答你没问题的，而家庭又没很惨的，通常都是傻子。谢谢你收听人人实用商学院。
今天是勇敢的一天，没有什么能够将我为难，今天是轻松的一天，因为今天又可以，今天又可以好好吃个饭，做我爱做的事，唱我爱唱的歌，吃我想吃的饭，尽量过得简单，做我爱做的事，唱我爱唱的歌，吃我想吃的饭，尽量过得简单，尽量过得简单。
这是广告，这是经营生计，这是一家非常好的公司。董事长张小丽创业超过二三十年，她是台大化学系的博士，也是我的学妹。我吃过她的专利活性多糖体，马上就爱上她了。这个东西嘛，当然我们不能讲说它有什么样的功能，简单的说，你要对抗所有恶劣的生存环境，如果觉得有点不舒服的话，需要的就是抵抗力。它不只是大力水手的菠菜，还是很好的你的健康守护者。每次出国我带它就会很放心。还有，纳豆菌的萃取物加上维生素，这里面加的可不是一般东西，是他们公司非常专利的维生素的 K2， 就是，让你有骨气的，像女生，到了中年之后会越来越没骨气，我现在很有骨气，每天还跑五公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因素，也是这位董事长学妹推荐我，我才开始使用的，我觉得很棒。还有呢，每天早上需要膳食纤维，那就有专利的冲泡饮，里面呢，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女性的专利生态红豆紫米饮，那么也还有添加这个生态的燕窝，那所以呢，请试试看，当早餐非常划算而且健康。还有大豆复方异黄酮、南瓜子的复方胶囊，还有胶原蛋白饮，非常扎实的一家公司，主要是他们是制造方，就直接在我们这里帮忙贩卖，中间没有任何通路商。你应该知道通路商常常收取50%的费用，那么卖到消费者手上就很不划算。这是母亲节的特惠，只有这个价格，而且呢让你有骨气，还把价格打到骨折，那只有72小时，还是要告诉你，送的也很大方，2500就送你专利活性多糖体 2.0， 5000呢就送你金盏花的叶黄素复方胶囊，非常厉害，还我们多送了一个天然淡水珍珠项链，市价3000多元，只有72小时，请看资讯栏的连结哦。